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数十万的人移民或到美国来工作，
每一年都有几十万的人移民或者来美国工作。
有些人是千方百计希望能够留下来，
有些人是千方百计希望可以留下来。
也有的人觉得在美国有种族的歧视又治安不良，
但是亦都有人觉得在美国有种族的歧视治安不良，
工作没有保障，失业又很难找工作，所以还是回去好。
工作没有保障，失业找工作又不容易，还是回去好。
也有人认为自己很难融入到美国的文化中，
亦都有人觉得自己很难于融入美国的文化中，
结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发现到生活的环境也都改变了，
但是结果回到自己的家乡又发现生活环境都改变了，
人的品质跟素质都下降，
人的品质素质都下降，
又想回到美国来发展，
又想回到美国来发展。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理想的国度，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理想的国度，
因为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只要是有，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
圣经里讲有两个国度，
圣经里面讲有两个国度，
一个是人掌权的地方，
一个是人掌权的地方，
一个是神掌权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神掌权的地方。
人掌权的就是我们所住在的这一个地，
人掌权的就是我们所住在的。
神掌权是超越了土地人民存在在人的思想跟观念中，
神掌权的是超越了土地人民，是掌管在人的思想里面，
所以更是人灵性活跃的所在，
更是人灵性活跃的所在。
因为那里不光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有神与人的关系，
因为在那里不单止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有神与人的关系。
当年主耶稣在接受比拉多的审问的时候，
当年当主耶稣被接受比拉多的审问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就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是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说他有一个国不属这世界，
当时耶稣的回答说他有一个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么耶稣所建立的国是怎样的国呢？
那耶稣所建立的国是怎样的国呢？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这么说，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什么是爱子的国？
什么是爱子的国呢？
爱子的国就是以耶稣为王的国，
就是以耶稣为王的国，
他在掌管统治的领域，
他在这里掌管统治的领域。
爱子的国就是以爱为基础的国度，
爱子的国是以爱为基础的国度。
在这个国度里面，人人彼此相爱，互相的帮助，
在这个国度里面，人人彼此相爱，互相帮助。
爱子的国就是追求圣洁的国度，
爱子的国度是追求圣洁的国度。
人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
人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
人有不犯罪的自由，
人有不犯罪的自由。
那你说这样一个国度怎么可能存在？
那你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国度有什么可能存在呢？
我们从教会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的缩影，
我们从教会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的缩影。
教会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地方。
教会里的人是上帝的子民，
教会里面的人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彼此之间是用爱来相维系的，
我们彼此之间是用爱来到相维系的。
我在这个教会已经前前后后生活了二三十年，
我在这个教会前前后后已经生活了二三十年。
有一些弟兄姐妹对我来讲比我自己的手足更亲密，
有些弟兄姐妹对我来讲比我自己的手足更加亲密。
我们生活在一起是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起是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
因为我们互相提醒帮助脱离罪恶的引诱，
因为我们互相提醒帮助脱离罪恶的引诱。
新城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
新城这个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
我们活在这个教会中就是活在神爱子的国度里，
我们活在这个教会中就是活在神爱子的国度里。
那我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属神国度的子民呢？
那我怎样可以成为这个属神国度的子民呢？
这个不是说你去申请绿卡去考公民，
这个不是好像你去申请绿卡去 考公民，
是出于神的拣选，
是出于神的拣选，
还有人对于神呼召的回应，
还有就是人对于神呼召的回应。
在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
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他是指的耶稣基督，
这里所说的他是指耶稣基督。
所以要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必须有两个事件，
所以要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必须有两件事件。
第一，要蒙神的救赎，
第一要蒙神的救赎，
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替你赎了罪，
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他死是为你的罪而死，替你赎罪。
第二件事情就是蒙神的洁净，
第二件事就是蒙神的洁净，
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不断地更新你，
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不断地更新你。
所以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说，
所以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咁话，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的，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原来我们生下来是不认识神，
原来我们生下来其实是不认识神的，
甚至有的人是生活在无神论的教育中，
甚至有些人是生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面。
其实你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也是别人教育你的结果，
因此呢，你不相信神的存在其实也是别人教育你的结果，
结果你只能够相信自己。
结果呢，你只能够相信自己，
你被告诉说神是人发明的东西，
因为人告诉你神是人发明的东
西，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征服一切，
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征服一切。
可是等我们慢慢长大，我们经历了人世之间的生老病死，
当我们慢慢长大，我们经历了人世之间的生老病死，
我们看到了人性当中丑恶的一面，
当我们看到人性当中丑恶的那一面，
我们就知道人还是非常有限，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人的确是非常有限，
至少我们晓得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自私的本性，
至少我们会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自私的本性。
五十年前我们说已经登陆了月球，我们可以征服这个宇宙，
五十年前我们说我们已经登陆月球可以征服宇宙，
现在 NASA 要关门了，连太阳系都出不去，
现在 NASA 都关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
因为我们内心的小宇宙我们都征服不了，
如果我们内心的小宇宙我们都无从征服。
然而在这一切的规律当中，我们体会到有一位主宰，
但是在一切这些的规律里面我们体会到有一位主宰，
他是超过远远超过我们的思想跟观念，
祂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思想。
在冥冥当中祂也是掌管的一切。
在冥冥当中祂也都掌管一切。
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祂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祂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法则。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法则。
神爱我们，只要追求祂一定可以寻见。
因为神爱我们，只要我们肯追求祂，一定会寻得见。
这个叫做信心的法则。
这个叫做信心的法则。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发生呢？
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自从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做人的时候开始。
就从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开始。
上帝把他期望的一个人生活标准的模式借着耶稣表现在我们当中。
上帝将他对人那个期望的生活模式藉着耶稣表现在我们中间，
叫我们看到耶稣所做所行能够照着他的样子去做，
让我们看见耶稣所言所行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样子去做。
但是犹太人却拒绝他，
但是犹太人却拒绝了耶稣，
用莫须有的名把他判成死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用莫须有的名义将他判了死罪，罚他钉在十字架上。
当时有一位犹太人的领袖，就是大祭司该亚法，他就说，
当时有一位犹太人的领袖，但是大祭司该亚法，他这样说，
他说让他替百姓死吧，免得我们生乱，罗马人来攻击我们，
让他替百姓死吧，免得我们生乱，罗马人就会来攻击我们。
所以在约翰福音11章52节，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耶稣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托付，
耶稣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托付，
他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全部聚集归一，
他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全部聚集归一。
原来他是要借着自己的牺牲把这世上所有属神的人都拯救出来，
原来他是要藉着他自己的牺牲将世上所有属于神的人都拯救出来，
然后带他们进入爱子的国度，
然后带领他们进入爱子的国度。
当然我们知道这爱子的国度不是属物质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属爱子的国度不是属物质的，
是一个在物质的世界之内又超越物质的国度，
是一个虽然存在在物质世界之内但是又超越物质世界的国度。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样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圣经里面用一个非常恰当又是奇特的比喻来形容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圣经里面用一个非常恰当但是又很奇特的比喻来到形容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他说人好像羊需要牧人，
他说人好像羊需要牧人。
羊是一种非常倔强的动物，
羊是一种 很硬颈的动物。
你如果赶过羊你就知道，
如果你赶过羊你就知道，
你往东赶他就往西跑，
你向东边赶过去他就向西边走，
你一定要他照着方向他就一定不要这个方向去，
你一定要他行这个方向他就一定总是不要那个方向。
但是他一受到了惊吓或者威胁他就窝在那里，他就躲在那里等死。
但是如果一受到一些威吓惊吓他就窝在那里，就在那里等死，没办法。
做一个传道人我常常有这种的经验，
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我要是去对哪一个人传福音他就拼命的躲，
我要向某一个人传福音但他就躲我，
我要关心他他就不要我关心，
我要关心他他又不让我关心，
可是他生活中间出现了大问题他就在那里天天怨天尤人，
他生活里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天天怨天尤人，
他就希望有人来帮助他，
他又希望人去帮助他。
所以主耶稣他喜欢用羊跟牧人这种的关系来形容人跟神的关系。
所以主耶稣他喜欢用羊和牧人的关系来形容人和神的关系。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用三个比喻来形容他神如何救赎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他用了三个比喻来形容这个关系。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于这三个比喻都非常的熟悉，也很喜爱。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三个比喻，也都很喜爱这三个比喻。
你们读这三个比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三个比喻一起的读，不要单一的读。
你读这三个比喻，最后应该要将这三个比喻一起来读，不要单一。
你发现到这三个比喻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你发现这三个比喻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都是讲到神对人的拯救。
都是讲到神对人的拯救。
但你也发现到这三个比喻有不同的地方。
但你又发现这三个比喻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它是形容到三位一体的神在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救赎人。
因为它是形容到三而一的神，它是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救赎人。
第一个比喻讲到圣子的救赎。
第一个比喻讲到圣子的救赎。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这个比喻跟其他比喻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有两点。
这个比喻同其他比喻不同的地方有两点，
就是牧人故意撇下九十九只羊在旷野，然后去寻找迷失的那一只。
牧人故意撇下九十九只羊在旷野，然后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因为这一只羊在危险当中。
因为那一只羊在危险当中。
如果不去及时的救它，它就要死掉了。
如果不去即时的拯救它，就会死。
其他九十九只羊，他们不觉得需要牧人。
其他九十九只羊，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牧人。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只有自己感觉到真正需要神的人才会得救的。
意思就是说，只有自己感觉到自己需要神的人才会得救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当牧人找到了这一只迷失的羊，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
第二个特点，当牧人找到这只羊，他就欢欢喜喜将它扛在
放在你的肩上，那是表示是非常喜乐荣耀的事。
这个是表现的非常之喜乐荣耀荣耀的事。
我的孙女最喜欢坐在我的头上。
我的孙女最喜欢坐在我头上，
因为她马上就比别人高一点。
马上就比别人高一等，
她马上就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
马上成为别人做
注目的。同时他也被表示出在爷爷心目中的重要。
同时呢，他又能够体会得到表达了他在爷爷心目中。
主耶稣来找你，他是把你放在他的肩膀上。
主耶稣来寻找你，他要将你放在他的肩膀上。
因为他看中你里面那一个寻求他的心。
因为他看中了你里面这个寻求他的心。
你真的把他看为重要，你才会得到他的恩典。
你真的将他看为重要，你才会得着他的恩典。
然后他就把你高举起来，超过你环境的一切困难。
然后他将你高举上来，超越一切你环境当中遇
到困难，带你平安地回到家中。
带领平安的回到神的家。
第二个比喻是讲到圣灵的救赎。
第二个比喻讲到圣灵的救赎。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八到第十节。
是十五章的第八到第十节。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钱和羊有什么不同啊？
钱和羊有什么不同呢？
钱它固然有看起来的价值，
金钱固然有看起来的价值，
但是这个钱是不会动的东西。
但是钱是一个不会动的东
西。不像羊会自己走会迷失掉。
不是好像羊会自己走会迷失。
这个钱如果失落了它的用处就失去了。
啊，这个钱如果跌了它的用处失去。
他在那里他不能够改变他自己。
他在那里他又没办法改变自己。
一定要等到人主人去寻找他他。
一定要等到主人去找他。
所以这个比喻有两个特点。
所以这个比喻又有两个特点。
这个妇人就必须要点上灯细细的去打扫屋子找他。
这个妇人必须点着灯很细细的打扫他的屋来去找这个失落的钱。
你有没有找东西的经验？
你有没有找东西的经验？
据统计，一个人一生7%的时间是花在找东西上。
据统计说，一个人一生用70%的时间都花在找东西寻找。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找东西？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找东西？
你不相信，你看你花多少时间在 internet 上找东西，那个时间不算吗？
如果你不相信，你问下自己用几多时间在网上去找。
很多时候我们找东西是因为我们东西太多。
很多时候我们找东西因为人太多了。
找不到就再买一个嘛，是不是？你家里面多少个螺丝刀起子，你们自己说。
找不到就去再买一个，你看看你家有几多这些。
你们家有多少把剪刀？
几多把铰剪？
就是找不到嘛。
就是因为找不
到。再买一个比较容易。
再买了容易。
那又多了，多了又更难找。
多了，但是多了要找就更难。
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舍不得丢东西就找不到。
在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不舍得丢东西，结果找不到。
同样的，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太复杂。
同样，我们今天将我们的生活搞得很复杂。
你又上班，你又上学。
你又上班又上
学。你买剪草机要搞一个搞边机，还要买一个铲雪机。
你要买剪草机，又买铲雪机，买各样。
电脑原来是帮助我们便利的，结果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修理，去等网页。
电脑本来是要帮助我们节省时间，结果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修理，要等。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手机啊，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电话。
我有一个手机，但是没人知道我的电话。
因为我根本不用它。
我根本不用它。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变得更复杂，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我拿来打电话。
你使我生活变得更复杂，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我才打用来打电话。
我们再加上孩子，哎呀，这个项目可多了。
再加上屋企的孩子，那这个项目就不得了。
学钢琴，学跳舞，学绘画，
学跳舞，学画画。
最近听说啊，很多 Mason 弟兄女人学跳绳，跳绳怎么好学？跳就行了嘛。
就要学跳绳，跳绳怎么要学呢？跳就得了。
一天到晚做司机，比人家计程司机还忙。
一天到晚都要做司机，比计程司机还忙。
最后精疲力竭躺在那里，那你跟那个失去的钱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后精疲力竭，你只是瞓在喺度，同嗰个失去嘅钱有咩唔同啊？
主耶稣来寻找我们。
主耶稣来寻找我们。
他是让圣灵来工作。
他是让圣灵来工作。
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把真理点亮起来。
圣灵是真理的灵，他将真理点亮起来。
当圣灵亮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出来我们的愚昧，我们瞎忙一阵。
当圣灵点亮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自己的愚昧，我们乱糟糟这样忙完一番。
上个月我去加州，去我哥哥家看父母。
上个月我去加州，去我哥哥家探我父母。
他们刚搬家，那个家里面堆满了东西，到处都是东西。
他们刚搬了屋，屋里面堆满了，到处都是东西。
我不晓得是不是加州的房子跟其他州不一样，他们这个房间的开关都藏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
我不知道加州的房子是不是特别，他们的灯的开关都是收在这里看不到的，摸不到的。
所以我摸了半天，好不容易摸到了，打开，哇，我的天，原来房子里都堆满了东西。
好不容易我找到个开关，发觉房间里面堆满了东西。
圣灵要光照我们，让我们内心显出来里面许许多多无用的东西。
圣灵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有藏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无用的东西。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
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
你许许多的东西都最后发现是无用的，
因为你许许多多的东西最后都是发现无用的。
其实神的话早就跟你讲过，你不相信而已。
其实神的话早就跟我们讲过，只是我们不信。
第二个特点，这个妇人是细细的找钱。
第二个特点，这个妇人是细细地去找。
这说明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温柔非常细腻的，
都显明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温柔非常之细致。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拒绝神拒绝神，我们拒绝，但是神是忍耐等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断地拒绝神，但是神又忍耐地等候我们。
我自己这个个性就是很不能够忍耐，
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很不能够忍耐，
所以我看有一些人太慢太了，我真的是忍不住，我就把它放到一边了。
所以有时候我看有些人很慢很慢，我忍不住我就将它放在一边。
但是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一个故事，
但是前没多久我看到一个故事，
有一位弟兄讲到他父亲是怎么信主的。
有一位弟兄他见证他的父亲是怎样信主的。
他的父亲是一个乡下人，
他的父亲是一位乡下人。
在他们农村里面，在台湾农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教会的牧师，
在一个这个在台湾一个农村里有一个小小教会的牧师。
那个牧师就是每个礼拜都去跟他的父亲聊天，
那这位牧师每个礼拜都去跟这个朋友的父亲
十几年如一日，
十数年如一日。
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说，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来找我聊天？
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说，为什么你一天到晚都来找我
聊天？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不是跟你讲过一千遍了吗？
我已经跟你讲了一百一千遍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但是牧师说，上帝爱你，他要你信他。
那牧师就说，但是上帝爱你，所以他要你信他。
这位老先生说，好，就凭着你这么多年来看我，真的我相信你的话，他就信。
这个老先生说，好，就凭你这么多年，我信相信你的话。
圣灵他在我们的心里是非常的忍耐，
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是非常之忍耐，
因为他要彻底的救我们，
因为他要彻底的拯救我们。
第三个比喻是讲到圣父的救赎。
第三个比喻是讲到圣父的救赎。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
第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九节。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十五章第二十节到第三十二节。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拉快拉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小儿子他受尽了痛苦，他才醒悟过来。
这个小的仔他受尽了痛苦，然后才醒悟过来。
我们常听人说，宗教是软弱人的拐杖。
我们常常听别人讲话，宗教是软弱人的拐杖。
那意思说，只有那些害病的、老年的、受到心灵伤害的人才去信耶稣的。
意思就是说，只有那些有病的或者老的受到人伤害的，然后他才信耶稣。
我还年轻，我凡事都顺利，我为什么需要这个？不需要。
我还年轻，我凡事都顺利，我不需要这个。
其实小儿子他在家里面有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他还是有一位爱他的父亲啊。
其实这个小仔他本来还是没受到任何打击，他仍然有一位爱他的父亲，
只是他感觉不到而已，
只不过他感觉不到。
唯有他走出去了， 他在外面把他所有一切都浪费了，
他才醒悟过来。
唯有当他离开家，他浪费了他一切，然后他才醒悟过来。
有的时候我们人生遇到了困难，遭受了打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啊。
有的时候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遭受打击，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让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才醒悟过来，原来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让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才可以醒悟过来，原来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所以他决定要回去向父亲认错，
所以他呢就决定要回去向父亲认错。
没想到他父亲一直在等待他，
没想到原来他父亲一直在等他回来。
从他离开家的那一天起，他的父亲已经在预备他的回来。
从他离开家的那天开始，他父亲已经准备他儿子的回来。
所以小儿子的衣服、鞋子、戒指，任何他都预备好了。
所以小儿子的衣服、戒指、鞋，样样都预备好，
甚至还养了那只肥牛犊等着他回来，
甚至还养了一只肥牛犊等着他回来。
我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我父亲已经到远方去工作。
我父亲已经到远方去工作。
有一天我跟母亲生气，
有一天我跟我妈妈不高兴，
我就跑出去，
我就走了出去，
到故意到很晚才回家，
故意去到好夜才回家。
我住的那个房子跟他们住的是隔开的，
我住的那个房子跟他们所住的是隔开。
可是我回去的时候，我看到房间的灯是亮的，
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发觉我房间的灯是着着。
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我桌子上放的是一碗凉面，
然后我进去就看见我台那里有一碗凉面，
我看到了我眼泪就流下来，
我一看见我眼泪就流了。
你知道天父就是这样子爱你吗？他等着你回来。
你知道天父就是这样爱你，他等着你回来吗？
他等着要把许多的恩典赐给你，
他等着要将很多的恩典赐给你。
因为只要你肯回家，大家就一起快乐。
因为只要你肯回家，大家就一起快乐。
这是成为神子民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成为神子民的一个过程。
回到神的面前，让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
回到神的面前，让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入你里面。
但这个救赎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
但是这个救赎不过是一个起点。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神要继续的洁净我们的生命。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要继续的洁净我们的生命。
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神洁净我们是透过两方面，
神洁净我们是透过两方面，
这里说是借着他的话来洁净我们的思想。
这里讲话是藉着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思想。
当你的同事把你工作的成果占为己有的时候，你心里面非常的恼火，你要咒诅他。
当你的同事将你工作的成果占为己有的时候，你心里面很生气，你要咒诅他。
在那个时刻，圣经的话就出现，不要与恶人作对。
那时候圣经的话在你的脑海里出现，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突然一下明白，如果你要跟恶人作对，你也是恶人。
然后立时间你明白，如果你同恶人作对，你自己都成为恶人。
神是公义的，他有办法去对付恶人。
神是公义的，他有办法去对付恶人。
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就在那个 Galbraith 那条路上，
有一次我开车就在 Galbraith 那条路上，
突然从后面就有一辆 Mercedes-Benz， 一个人开的一个敞篷的 Mercedes-Benz， 两个人从那个黑人从那里面出来，巷子里面出来，
有一个人开着一个 Benz 就从那个巷子那里冲出来。
我开得很快，就一直想要冲到我前面去，
开得很快很快，就一直想冲向我前面。
那时候的 Winter Road 它还是在修路，所以只有两那时候 Galbraith 在修路，只有两条线。
那时候 Galbraith 在修路，所以只有两条线。
他就一直想到前面，我就不让他到前面。
他一直想超过我走去前面，我就不让他去前面。
最后他很恼火，他就终于就硬挤到前面去，然后他就停下来就在那里骂我。
但是他很不高兴，他就突然间冲过去就停在前面，然后转过头来骂我。
你是 Mercedes-Benz， 我是 Civic， Honda Civic， 我撞你，你撞我谁花得来啊？
我就想你开 Benz， 我只是 Civic， 如果你撞我，谁？
但是圣经的话马上进到我心里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圣经的话马上入到我心里面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所以我就对他笑一笑。
所以我就对他笑一笑。
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
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
第二个神用的方法是神借着圣灵洁净我们的良心。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神藉着圣灵洁净我们的良心。
我们常常说我做事情都是凭着良心，
我们常常会说我做事都是凭良心的。
其实人的良心是最容易受到蒙蔽的。
其实人的良心是最容易受到蒙蔽。
强盗也有强盗的良心，
连强盗都有强盗的良心。
他抢了人东西还说，你看我很有良心，我给他一条裤子让他穿了可以回家。
他抢了别人的东西，抢了别人的东西，他说我很有良心，我给他一条裤子让他可以回家。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信主之后，
当我们信主之后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思想。
我们要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到洁净我们的思想。
同时我们要用圣灵，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来接受，
然后圣灵的感动我们必须要接受。
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改正过来，
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改正过来。
前一阵子在台湾有一个消息，就是一个铁路局突然收到了一笔数万块钱的款项。
前一阵台湾有这个消息，说铁路局突然间收到一个几万元的款项，
不知道谁寄的，
不知道是谁寄的。
后来记者就去查访，
记者去采访，
原来是一个中年人，他信了耶稣，所以他就想起来他年轻的时候常常坐火车逃票没付钱。
原来是一个年轻人，他信了耶稣，他就是一个中年人，他信了耶稣，想起他青年的时候常常坐火车就逃票，
所以他就计算计算把利息加上去，一共几万块钱给政府，
所以他就计算计算欠了政府几万元，所以寄回他。
进入爱子国度的人不但是灵魂得拯救，更重要是他们的良心被洁净。
所以进入神爱子国度的人不单止他的对得到洁净，最重要他的良心被洁净。
所以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用真诚的爱来彼此相待，
然后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用真诚的爱彼此相待。
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样，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为爱我们而舍命。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他因为爱我们而舍命。
我们也应当用这种爱去彼此相待。
我们都应该用这样的爱去彼此相待。
因为体会到基督的爱是爱人的起点。
因为体会到基督的爱是爱人的起点。
除非我们被神的爱所感动，否则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
除非我们是被神的爱所感动，否则我们就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呼吸一口空气，喝一杯的水，都是神爱的结果。
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哪怕我们呼吸一口气，我们饮一杯水，都是神爱的结果。
而且爱不是只有在言语跟舌头上，
而且爱不只是在言语舌头上，
爱是行动，
爱是行动。
每次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每一次我想起三十几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第一天晚上我就是在被邀请到韩家荣弟兄家住的。
第一晚我就记得是被邀请到韩家荣弟兄的屋企。
董明狗弟兄他载我去买菜，还帮我买旧的衣服，
那就没钱了，买旧的衣服穿。
董明狗弟兄带我去买嘢，仲带我去买旧衫，没钱买旧衫。
他们不是说爱谈情说爱，他们是真正的行出来。
佢唔系只系口里边讲爱，而系真正嘅用行动表达出嚟。
今天有许多的同学访问学者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
今日我哋知道有好多学生访问学者嚟到呢个陌生嘅环境。
你愿不愿意用行动的爱去帮助他们呢？
你愿唔愿意用行动嘅爱去帮助佢哋呢？
你可以去机场接机，接他们一下。或者你可以让他们在你家里面住一晚上。
你可以去飞机场接机，或者是开放你的家，让他在你家住一晚。
这一些小小的恩惠都是神给我们表现爱的机会。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可以表现爱的机会。
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周末星期六一年到头都载人去买菜。
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周末他一年到头都会载人去买菜。
他们从来也没有说哎呀这个太烦了，这个做不了。
从来都没说、哦、这个太烦了太烦了做不到。
这个是行动的爱。
这种是行动的爱。
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站在车门口说你信不信耶稣，你不信你下车，你不要上车。
从来都没人站在个车门口你信不信耶稣，如果不信你下车、哦。
但是他们需要司机，你愿不愿意做司机？
但是这些事工需要司机，你愿不愿意当司机？
我们不能够只在教堂里讲这个爱的道理。
我们不可以只是在教堂里面讲这个爱的道理。
我们应当走出去，在这个世界中行爱的道理。
我们需要走出去，在世界当中行出爱的道理。
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了上帝的爱。
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上帝的爱。
你我做他的门徒，我们也要用行动来表明爱。
你我作为他的门徒，我们都需要用行动来表明他的爱。
又到了八月九月这一段学生学者们忙着来这一个新环境的时刻。
现在到八月九月也都是很多学生学者会来到我们当中的。
在你们的 bulletin 里面有一张夹页，请你们拿出来看一看。
在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张隔页，请各位拿出来看一看。
我们不但有一百多位graduate students 要来到。
据我们知道，不单止有一百多位研究生会来到我们当中。
至少有五十位是 undergraduate。
都有至少有五十位是大学生，
还有不定期来的访问学者，
还有不是定期来的很多访问学者，
再加上迈阿密奥斯福大学也有几十位的学生，
再加上迈阿密那边也都有几十位的学生。
你能不能够帮忙接机呢？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忙接机？
如果你能的话，请你把你的名字电话停下来。
如果你有可能帮助的，请你将你的名字姓名和电话写低。
刚来到这里第一天的晚上很难就找到地方住。
刚刚来到这里头一个晚上是很难找到适合的地方住。
先来的宿舍可能学校还有提供住一天晚上。
先来的或者宿舍学校宿舍还可以提供。
十一点来的就找不到了。
如果稍微迟少少呢，往往就找不到。
需要有人提供他住一晚上。
需要有人开放自己的
家。第二天把他载到在学校附近，他能够去找房子。
然后第二天将他带到学校附近，那他可以去找。
你能不能够提供临时的住宿？
请问你能不能够提供临时的住宿？
能的话，请你写下你的姓名。
如果你可以的，都请你将你的姓名电话。
然后下面这个是从九月份到十二月份，每一个礼拜六，我们需要有人带他们去买菜。
最下面那个表是讲到每一个星期六，从九月到十二月，关于带他们去买菜的事。
我们教会两个新的 bus， 一个旧的已经大概不能用了，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有人开 van 去帮助。
我们教会有两比较新的房车，但是旧那个可能不可以用，有时可能需要弟兄姊妹用你自己的 van。
你能的话请你打勾。
如果你在哪一个周末你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打勾。
最好呢，除了填这个表之外呢，到门口 还有一个大表在那上面，你可以把你在这个表上填的填到那个表的时间里。
另外在大门的门口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表，如果你在这个表上面填了，最好你也将你的名字填在那个大表上面，特别是你可以服务的时间。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冲突。
这样就不会有其他的冲突。
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祷告，能够考虑来帮助这一个工作。
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将这个需要放在祷告里面，看看你可以考虑在哪一方面帮忙这样的服侍。
下一章，下一章 Peter 这个不讲了，下一章，再下一章。看哪，我站在你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要一同坐席。这是主耶稣做的邀请，
这个是主耶稣向你发出的邀请。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来寻求真道的人，希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对你的邀请。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在这里寻求真道，希望你能够接受主耶稣对你的邀请。
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对神回应做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对神回应作为开始的。
最后一页，我们的生活是在两个国度之间，
我们的生活是在两个国度之间。
属神的子民是经过神的救赎跟洁净的人，
属神的子民是经过神的救赎和神的洁净的人。
神的救赎是三位一体之神合作的结果，
神的救赎是三位一体的神合作的结果。
不但他救赎我们，还把他的话给我们，洁净我们的思想，把他的灵给我们，洁净我们的良心。
他不单止救赎我们，还将他的话来到给我们洁净我们的思想，又将他的圣灵赐过给我们洁净我们的良心。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要去实践神的话，
叫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去实践神的说话。
所以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去表明神的爱心，
就让我们真的用实际的行动去彰显神的爱心。
让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你的话已经讲到我们的耳朵，但愿也讲在我们的心里。
主啊，你的话已经讲到我们的耳朵，但愿都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说话，
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讲话，
让我们能够不只是在这个教堂里彼此相爱，也能够出这个教堂去传扬跟实践神的爱。
让我们不单止在教堂里面讲彼此相爱，也都更可以离开这个教堂去彰显传扬神你的爱。
既然神把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放在我们的面前，也求主感动我们去帮助他们。
既然神你乐意将这么多需要帮助的朋友放在我们面前，求神你都感动我们，可以乐意去帮助他们。
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神你的荣耀。
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着神你的荣耀。
愿神祝福我们今年新生的工作，
愿神祝福今年新生的时工。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